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2016年的中国政坛刮起阵阵躁动之风，股市暴跌，货币贬值，经济下行，朝鲜核爆，南中国海冲突，民进党在台湾重新执政，香港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等一连串内外因素，导致政治压力徒增，十九大卡位战开始上演。官媒姓党引起党内两种势力的争斗，而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更是造成余波连连。近日倒习之风风生水起，而中共高层的十九大人事安排亦恐有变。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中国政局分析人士对近期中国政坛局势进行梳理。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最近的明镜网报道说呢，习近平四面楚歌，而且他的十九大人事安排恐遭颠覆，请你具体来谈一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或者哪些方面的伏击。
中共的这个最高层仍然是一种海象的运作，所以真实的情况我们在外面确实是很难完整的掌握。但是人们从一些就是公开的信息来看，已经发现呢，就是中共内部已经在进行一场酝酿一场可能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转变啊。首先是这个两会的时候，大家看到了这个李克强王岐山与这个习近平的不同的这个表现啊，居然这个习近平对这个李克强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完全的不予理睬，不以为然，既不鼓掌，也不给予这个任何的这个质疑。那么李克强在记者会在这个政府报告的时候呢，就是大汗淋漓啊，非常紧张。但是几天以后，他在记者会上呢，完全的谈笑风生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两会之前，有任志强事件闹成一个好像文革又要回来的样子，但是后来很快又停止了。然后这个在两会期间，有湖南省委书记徐守胜呢，还去当面去献媚啊，说他湖南省委搞了一个什么歌曲啊给习近平看，习近平一副欣赏的样子，很欣赏的样子的。但是呢，实际上几天以后啊，网络上对习近平和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的所有吹捧的这种肉麻的个人崇拜的这种歌曲全部删掉了。所以这些迹象不是孤立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删帖，或者是一个简单人们给予赋予丰富想象的一个画面，而是整个连贯起来了。我们觉得中国内部发生了某一种这个变化，现在变化在哪一些阶段我们不知道。从我们所昨天还在追踪的这个消息来看呢，说习近平现在陷入一种长考啊，这种长考我们根据在传统的这种体制和习近平个性和这个中共体制来评估的话呢，无非不是几等可能性啊。一等可能性呢，就是习近平像毛泽东一样的，当年的反右或者文化大革命前朝一样的，他在进行一等引蛇出洞啊，一等看你们看怎么表演，然后呢进行强烈的这种反击啊，强烈的反击。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呢，他继续的去进行让文革的这种作风，让这个个人崇拜的这种风气重新回来的话呢，那习近平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极其尴尬，甚至可以说极其危险的一等境地。第二等情况是，现在因为北戴河会议，今年最重要的是北戴河会议啊，就是为明年的是九大呢，基本上酝酿这个权力班子，或者说呢制定某一些规则。那么十九大如果按照传统的方式来看呢，习近平是占不了多少便宜的，因为共青团的势力和原来江泽民和胡锦涛时候所培养的这种官僚阶层，那么十九大基本上就要进入政治局。那么习近平所培养的班子啊，从浙江来的这些人也好，从上海来的人也好，从福建来的人也好，只有很少的人啊，才能进入政治局，大部分人能够进入中央委员就差不多了。 所以习近平能不能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啊，甚至呢最后面收拾这种权力的体制，以及白德湖是一个很根本上的一种分野，所以习近平也陷入的一个非常啊需要选择一个地方，要么他就被体制吃掉了啊，就大家接受了原来的规范，要么他就大刀阔斧改变现在的这种权力的这种机制，这种能力啊，完全建立以他为首的或者是他信任的这个权力班底。那么今年北戴河会议上是一个比以前甚至可以说比十八大更大更艰难更复杂甚至更危险的一次啊一次权力斗争。还有一些消息就是说呢，习近平已经开始醒悟了啊，或者猛醒了，发现了过去的这种对他的承办的之风，他所行他的某一些个人的左派和过去三年来的执政甚至在反贪或者政改方面得到了某一些的名声，但是由于整个的法治系统仍然是传统的法治系统，而且呢甚至表现的比周永康的时期还要糟糕啊，所以大家都说把周永康干掉又怎么样，对不对？结果你今天的法治是抓律师抓记者，甚至还胆敢约进去到香港抓人，已经到了一种非常疯狂的一种地步。那么习近平个人集权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政治常态的，就应该集权，而不是呢啊最高领导人像以前那样进行政治的常委。但是个人集权不等于个人承办，但是习近平在过去几年来终于引领了个人承办之风啊，所以这个引起了党内外非常大的这种反弹啊，再加上呢这个啊他其他的一些啊这个政治上的这种表现啊，似乎有一等四面出击的一等红卫兵的一等毒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实际上陷入了一等比江泽民上台的时候，啊，比这个胡锦涛掌权的时候更加艰难的局面，就是知识分子、官僚阶层和商人啊，这是个几个主要的精英集团，加上这个一部分已经啊有民智的这种老百姓，民智已开的老百姓。啊，那么呢，对习近平是离心离德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习近平是华丽的转身，在这种压力之下，还是继续的啊，这个倒行逆施啊，即使在未来几天或者是未来一段时间，变得非常的啊，这个关键啊，但是呢，好处就在于中国的政局正就迎来了一个可能啊转换的一个机会啊，但是往哪个方向转，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把握。
好的。张林凡先生，最近呢，在中国国内流传着一个非常好玩的说法，就是不到北京不知道文革在搞，不谈南海不知道中国的朋友这么少，不开两会不知道习近平和李克强的关系这么糟，请你谈一谈最近中国政局，你对中国政局的感触。
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因为有好些问题，我在可能三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我就已经预言过，所以那个我只是看到我预言的事情一件一件不幸严重。比如说，我曾经在这个十八大刚换届的时候，我说，将来可能最大的这个领导人出问题。出麻烦就出在他过于自信上，现在看呢，恐怕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现在倒是觉得呢，这个是否这个像外界所推测的那样，就是他遇到的这个党内的这种所谓这个倒习啊等等等等这些的呢，我觉得也不宜过度解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他毕竟是这个十八大通过这个投票，然后不管是禅让制还是怎么样，总之是大家投票选出来的这个领导人，说要把他给掀下去，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觉得可能体制内虽然有很多人当初可能后悔，说当初拥戴了这么一个主子，也许甚至觉得哎，还不如那个拥戴薄熙来呢，这种想法肯定会有，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当初可能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个指定的有问题， 啊，我想现在像前任的总书记，他肯定有这方面的这个感慨。但是呢，这个易主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那么还有就是现在流传着一封所谓的公开，我一开始看了这个公开信，我没有重视这封信，因为我感觉这封信实际上应该是江湖人士，啊，这个做出来的这么一个匿名揭贴，因为他最后没有署名的，就是一群什么忠诚的共产党员，所以这类的东西本来就是不值得重视的东西，但是没想到这几天，哎，由于这个媒体人贾家的失踪，然后呢，现在大家在分传，各种的可能会牵扯到谁，这样呢，这封信现在就被反复的提起，然后呢，甚至这封信的这个传播，比那个他刚出来的时候还要广泛，那我倒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了，就原来很可能是江湖上弄了一份这个匿名信、匿名揭贴，拿一支箭，一箭射到了庙堂，然后呢引起了庙堂的一阵混乱，就要开始查，这一查反而把这个事情给闹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像这个铜锣湾这个症候群，那铜锣湾就是犯的这个毛病，本来没有多大的事儿，一点花边新闻，哎，然后呢传了本什么这个黄色小书，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可能一下子这个变成一个大事儿了，然后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说这本书里的某些内容，就变成这个事情变成欲盖弥彰，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我不知道啊，这种愚蠢到底是来自何方的愚蠢，是真的愚蠢还是真的高级黑，我现在搞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就这个做法本身确实是欲盖弥彰，但是呢它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有多种解读，一种解读那就是这个庙堂之上震怒，一定要彻查，但是呢彻查的可能起了相反的效果，就是造成了大家都在人人都在这个问那封信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效果就是适得其反。
嗯，
那么当然这个也体制内可能也有一些不满于这个领导人，或者想要对他搞小动作的人，他也可以利用这封信来这个扩大影响，造成一种这个倒席的这种势头，我觉得这种做法也是可以，从逻辑上也是成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就是说一定这个体制内会形成怎么样一种联盟。虽然我以前也讲过，我说他把各方神圣都得罪了，所有派系的奶酪都动了，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一点呢，当然通过任志强事件，我们可以感觉得到，就是他跟这个最高领导人和王岐山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不能发生问题。这个联盟如果发生问题，那么十九大的人事如果缺了王岐山的票，可能就很难安排。
嗯，
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有磨合，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这种策略上的调整，但是马上说就立马会倒席，我觉得没有这么快，大家都没有准备好。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当前的中国政局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李克强讲，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更难。习近平打虎可能触及了一些人的利益，中国的经济滑坡也触及了许多人的利益。这个退休的职工涨工资由10%降到6.5%，就触及了许多退休职工的利益。所以说，习近平受到一些批评，我希望习近平呢，真正本着一个，正像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是吧？什么叫为人民？绝大多数人民服务。如果有这种 这种理念的话，不怕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如果没有私利的话，也不怕批评。我希望习近平能够正确的对待批评，不要封杀网络。谢谢你们。
好，接下来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孙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习近平是中国难得的一个优秀的领袖，他为人正直，敢说敢干敢讲。但是话说，有一些高级黑反腐触弄了的话，说是一些利益既得者和政治利益既得者的个人的利益，这些高级黑现象是有。但是如果要是真把习近平推倒以后，那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习近平如果的话要咱上的任何一个的话官员，一个领导者，谁也做不到习近平这个样。
好的，谢谢辽宁孙先生发表你的看法。接下来请浙江的李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保习或者是会有什么马上发生啊，这些情况我觉得有点言过其实的。像对比起来，像六四以后上台的江泽民面临的问题和现在的问题对比起来，简直就是都是小儿科。现在的问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影响他的地位的，而且他的地位应该来说是稳如泰山的。对，好，谢谢。
好，谢谢浙江李先生。何明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那位所谓署名为忠诚共产党员的这么一封公开信，那么我们也看到报道，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一位名叫贾贾的这么一位香港的居住在香港的专栏作家，最近在北京机场被国安带走，其他的四位据说是无界新闻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他们的总编欧阳洪亮等等，也目前也被失踪。你所了解的情况是怎么样？另外，你认为这封信有可能是何人所为？它代表了中共党内的哪些势力，造成了哪些影响？
这个是我们这个很快注意到这封信引起这个高层的台北的重视，所以我们已经发表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报道。这根本的原因是不在乎呢这个信呢它是谁来写的，那它是伪造的还是真的是体制的有一些人写出了这封信，但是它击中了中国现在政治最敏感的一个神经，这个神经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治生态、经济状况啊、国际啊这种处境都是极其的危险，极其的这个艰难，随时都处于一等某一等刚性对抗的一等状况啊。那么尤其是指出了啊习近平个人啊他家庭的问题，几次警告这个习近平你的家人啊，那么这一等威胁性的口气呢这个使这个习近平啊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那么他的亲戚也非常的紧张。哎，根据他们的这等调查和了解啊，情况呢又出乎意外的呢复杂啊，就发现了这个线索的越做呢越复杂，它远远不是铜锣湾书店那么一个简单的一等小书的这种风潮啊。你比如说这封信出现在无界新闻，那无界新闻这个是得常态的判断，那应该是黑客攻击嘛，对不对？但是后来发现呢不是黑客攻击，原来说是自动抓取。自动抓取这个很有意思，那怎么会自动抓取一个海外参与网站这个民主人士所办的这么一个网站，又采取自动抓取的方式呢？当然具体这个案情呢只有公安系统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是中共在追查这个事情所发现的他们所理出的一些线索，这些线索就是说呢他们发现这个贾家和这个欧阳洪亮就是这个无界新闻的这个老总他们呢是同事关系。哎，这个贾家呢又跟海外一个著名的这个网络活动人士呢叫白峰呢，他们曾经在阳光卫视里面工作就是他们所发现的这么一个线索是这样来的。哎，欧阳洪亮呢又是所谓的这个大家说是这个制造了很多的高级黑的蒋经国，就现在中宣部负责新闻考的副部长，也是外宣办和新闻办的这个主任。那么他呢这个在习近平的比较左的这种行为言行之上呢，进一步 把这个习近平呢给高级黑了啊。那么当然这些指责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争议，但是他们所李秋的信所发现呢，经济部发现呢，将这个蒋经国又是特别批准这个无间新闻的啊这么一个主管，而蒋经国又跟周永康的这个早一段时间被抓的这个河北省委书记啊周本顺呢，他们曾经是湖南的老哥们啊，都是在一个在省委研究室工作，一个在当时的这个组织部长孙文胜的秘书。后来这个周本顺当了邵阳市委书记走了以后呢，啊，接班人呢是蒋经国啊，而蒋经国当时候他们的一个共同的认识的一个人，共同熟悉的一个人，也是周永康所提拔的一个人，叫张春贤啊，张春贤啊，就是湖南省委书记，后来提拔到了新疆。这个省委书记，所以他们觉得这条线索呢啊比较清晰，比较怀疑。当然现在贾家的朋友就说了，跟贾家根本就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这个吴建，他根本就反而是提醒呢这个吴建传媒的这个欧阳洪亮呢，说有这封信，除非你们在网上你赶紧把它删掉。当然这些细节因为都是这个一方面是中国公安讲的啊，一方面呢是这个海外啊网上所流传的朋友的看法，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们并不很清楚。但是这个无间传媒呢，又是三个集团主办的啊，联合的一个呢叫新疆政府，我们也前面讲了，是张春贤领导的新疆政府。然后另外一条线索呢啊，是这个中啊是这个财信集团，而财信集团的这个老总啊啊叫做王伯明，而王伯明的哥哥啊叫王东明啊，王东明早一段时间就是被拉下台的啊，要强迫到退休的啊，中信证券的这个老总。中信的这个老总的副老总呢，又是这个副董事长呢，又叫刘德辉。那么王德明他们下台以后，听说找过这个王岐山，让王岐山呢这个高抬贵手啊，这个王岐山呢不予理睬。那么中信集团呢，继续有的人被追查，甚至刘德辉呢，又是因为啊戴向农的女婿啊拆封。在香港被骗回去了以后，交代出来的问题，很多问题就指向了这个刘德辉。刘德辉我们都知道，他的爸爸是这个刘仁三，所以这条线也是值得这个怀疑的。还有阿里巴巴的线，我们都知道，跟这个江泽民的孙子，跟温家宝的这个儿子都有这种广泛的联系。他们就怀疑这个事情是不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个反习的一个背景。这些反习的背景是真正是联盟，还是一等不联而盟？所谓叫不联而盟，就是他们并不是啊组织在一起的团团伙伙，但他们的背后呢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这种联系，而且呢他们对习近平的意见和看法呢现在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个跟精英分子整个对习近平的看法呢是合拍的啊，所以觉得习近平的很多的做法呢就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所以这封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简单的一等社会上的江湖人士所写的可以不予重视的，他恰恰激动了现在中国政治里面的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种反贪，现在的这种个人独裁、个人承办，现在这种个人集权，这种文革的作风，到底要把中国带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以这个路线斗争呢？讲老实话就已经露出了苗头。当然，这个路线暴政呢，后面隐藏的更根本的利益，就是说十九大大家怎么分饼啊？所以这个一个是十九大怎么分饼，第二个是政治上到底采取什么一种新的路线？实际上，这封信呢是一个隐信。就把原来所潜藏的问题、潜藏的这种矛盾呢，给爆发出来。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说不是像张先生讲的那样，好像是一个小事情不能去追查。但是站在他们统治者的角度来讲，他们比我们要紧张啊！我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是担心吃饭的问题，他们就担心他们的权利，而权利的后面就是安全啊！习近平会不会下台？那这个我当然是认为现在说为时太早。但是这个事情迫使习近平在做出某一些决策的力量确实已经形成了啊，这个是比两会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政治气氛。
好，看来确实是非常的错综复杂。就再接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大家好。我想啊，人类的进化，中国的进步，这是自然规律呢，还是某个人某党的作为？希特勒、斯大林、毛邓，按说比习近平有本事吧， 其结果呢都成为了历史垃圾。习近平光糊涂也罢，真糊涂也罢，他真的对中国的进步起到能起到关键的作用吗？你看看苏共的灭亡，国民党的脑血栓，我们的习总真能治中共的癌症晚期吗？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吉林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的观点是啊，历朝历代呀、啊，这个他都要这个权力争斗。那么习近平啊，他不可能都受100%的人的拥护和爱戴。所以说呀，我认为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呀、啊，三皇五帝到了如今，那么习近平，他是世人评价的，他的正面是大于他的功过，那是将来历史会有一个正确的评判的。那么美国之音，让美国之音来主宰中国，让这个奥巴马，让这个写这个世界上的处境，都来上中国来轮班执政，看看怎么样来治理中国。
好的，谢谢吉林的于先生。接下来是浙江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嘉威好，主持人好。
你好，
刚才那主持话题上，我简单介绍一下子啊。
嗯。
习近平确实是处于很危险的状态之中，因为习近平他在前段时间政治局开会的时候，他是做了个安排，人事安排。如果习近平出问题，那就由李克强接班；李克强出问题，就由王岐山接班。
嗯。
如果这三个人同时出问题，就由中央集体领导出班。所以说，习近平意识到这个他的人生受到很大的威胁了。
嗯。
但是呢，胡锦涛呢，2006年胡锦涛呢在山东广海，也差点就遇刺身亡。这件事，我想在大陆很多人都知道，因为中共呢，他内斗权力呢是非常激烈的。所以习近平如果想保住自己，那只有一个方法，开放党界，让不同的党派参与竞争，让那些阴谋小人啊，他们没有无计可乘。
嗯，
这是保住他的最唯一的方法。
好的，谢谢浙江黄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最近那些什么习大大、彭妈妈这一类的这个肉麻的吹捧确实少了，看样子这个他的反对面，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吧。
嗯，
那我想，向嘉宾要提两个问题，一个是，他这种宣传这种个人崇拜的，到底是他自己的目的呢，还是他的对立面？你比如说是中宣部那种，故意抹黑他，故意搞臭他这种。还有第二个问题是，他现在这种斗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第一个呢是，就是道德意识网破，另外一种呢可能互相妥协，达成某种平衡。到底哪种可能性更大一点？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回应一下。
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我回应一下，就是和平先生的观点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国内也经常会向这个境外媒体来喂料，所以呢，有一些东西呢，又可能是在出口转内销。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贾家，这个欧阳洪亮，然后还有他们的这个执行主编，还有一些技术人员，然后呢又推论什么这个他谁曾经是谁的部下，谁曾经是谁的同事，然后一直可以牵扯到什么张春贤啦，或者是更多的这个什么王伯明啊这些。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逻辑的，他只是根据一种这个同事关系或者工作关系来推断。当然我们不排除以往这个公安办案是采取过这种办法，因为我注意到比如说像朴志强案， 也是抓了一大堆，最后呢弄来弄去没结果。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没太注意的，就是徐晓这一案，也是这样，抓了声势浩大，准备动一个起一个大狱，最后呢弄来弄去是一条乌龙，然后也就没了。这个呢，现在这一次呢，我个人感觉，恐怕还是这类情况是，就是说这种逻辑啊，是其实是不成立的，就是仅凭工作关系就推断，形成了某种联盟。我觉得这种，无论是如果是官方做这样的推断，我觉得可能，也过于武断。如果是这个民间做这样的推断，我觉得也是出于想象。所以呢，这类的推断，包括什么说什么彭妈妈要遇刺了等等等等，这都是笑话。我觉得某些什么练功团体这一类的媒体，没事一天到晚无聊的造这种东西没有意义。为什么呢？你要袭击第一夫人，你还不如直接袭击这个第一先生了。这个代价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没有任何笨蛋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现在对于中国的政局这种过度的解读，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就是你现在要想明白，首先体制内不管有多大的不满，他们必定要有一样，就是这个船，我们这条大船不能翻，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就赵家的这个船不能翻。但是赵家的这个内部要么磨合，要么斗争，要么你吃掉我吃掉你，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总体上来讲，就是说像这个换主子这样的代价，那么在他们做之前，他们一定要衡量，就是换船长会不会造成这个船的倾覆。这一点我觉得这个体制内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人在这个船上，他们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问题才会做这个事情。但现在我觉得还远远不到想明白的时候。至于个人崇拜那个问题，好像是我们下一个话题
是的
要谈的，我想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好的，围绕最新中国政局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时日文革戛然而止，个人崇拜遭到抵制，请您继续收听收看。